coast to coast, from your hometown to the world.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所有留学进行时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水木年华的卢庚戌。那我这里祝你们在美国啊学习生活愉快，然后你们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你们的梦想。谢谢。
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
可知一生有你我都。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14，您现在收听的是纽约中国广播网，欢迎收听今天的留学进行时节目，我是月文。每周日的下午5:00-6:00呢，月文都会在收音机旁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美国玩乐专题。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基本信息。我们电台的官方网址呢，地址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页上呢，也有我们留学进行时节目的往期录音。我们的电台呢也有自己的 Facebook 主页，地址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留学进行时节目也有自己的人人小站和微博主页，人人小站地址是站.人人.com/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微博主页地址是微博.com/US 加上留学进行时的拼音。那最近呢也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留学进行时节目即将登陆蜻蜓 FM， 是一个网络收音机的平台，那具体时间呢将于7月15日上线，也欢迎大家关注。好的，基本信息就先介绍这里了，下面欢迎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他是来自纽约市立大学伯鲁克分校的 Lily 同学，他的中文名呢叫季丽，他现在在法国兴业银行做一名金融分析师。首先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Lily， 我是2006年来的纽约，然后就一直待在这个城市，然后读了高中，然后进了大学，今年1月份2015届刚刚毕业。
啊，今年1月份的毕业，
对，刚刚
然后
本科毕业，
本科毕业，很年轻。然后现在毕业之后就来到一家银行做金融分析师，第一年的金融分析师是吗？
去年7月份正式入职的。
哦，就在毕业之前就入职了。
是的。
所以现在工作也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
快了，对。
OK，那非常恭喜你啊，在本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拿到了这个工作机会。
是的。
也是蛮幸运的一件事情吧，在你同学里面算是比较少见的吧。
10%-15%吧。
10%-15%会拿到工作。
这样的比较幸运的机会，对
，OK，
对，
好，那我们稍后呢再问 Lily 更多有关她工作方面的事情。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你的留学经历，因为 Lily 也是来美国很长时间的一个留学生。你说你从2006年来到美国，
对，
到现在也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哈。当时是跟父母一起来，是直接从国内过来是吗？
当时就一个人过来了，
一个人过来的，
对 对。
为什么会一个人来美国呢？
就是想脱离父母的庇护嘛，然后想成长的快一些。
那那个时候才很小哎，那时候高中都还没有开始上对吧？
对，10几岁。
10几岁的时候，那父母现在在哪儿？
在国内。
父母在国内哇，所以你一个人就是只身就在自己还没有高中开始上的时候就来了美国读书。
是的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少见的，在留学生里面。当时是怎么想的？
那个时候就想说因为有一个家里有亲戚在这里，然后又觉得对国内的那些很多的比如说教育啊环境啊都是有一种向往，就是说希望跟美国比美国会更加先进一些。
所以你在很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想法？
对，
在初中的时候就有。是因为受到什么样的启发？有是电视还是亲戚朋友的介绍？
有亲戚会说他们出过国回来，会有一个亲戚在国外读博士，然后就鼓励我
来美国看一看。
对对。
但他们没有想说当时你年纪那么小一个人来会就多少会有点没有那么安全我觉得。
是的，那个时候也没考虑那么多嘛，年轻。
那你父母呢也是全力支持？
我妈妈其实非常的鼓励我，她反而不像我想象当中的那么担心，反而是我自己会比他想的更多一些。对。
那当时来纽约是有亲戚在纽约吗？
对， 在亲戚家暂住了大概半年吧。
OK，、啊、是然后之后就自己住学校的宿舍那样。
是，
那我觉得
还是
很不容易啊，就是在那么小。那么小的一个年纪，我觉得你来美国就是高中读书的时候，你的班上应该像你一样的中国留学生应该很少吧？
不多，
不多，
不多。嗯，然后大多数都是福建移民啊，广州移民啊，跟他们的语言甚至有时候都说不到一块儿，因为他们说方言的会比较多，说国语的少。对，所以那个时候但是看到很多学生他们已经开始打工了，就觉得
自己要打工，
对，要加油。
那当时主要打什么样的工？
在眼科诊所做 assistant， 做助理。
是中国的那些社区还是就是美国的？
不，一开始是英语还不好嘛，就去法拉盛附近的眼科诊所，但是那个医生特别厉害，他是美国做白内障手术做的前50还是100名
，OK，
特别有名的一个，
所以给他做助理。但是那个时候你对医学这些不是应该也没有特别多的了解吗？
是的，没有，连写病历都非常吃力的，被他们说，然后就是花时间学，然后因为很多的病人是中国人
、
还好交流上还好
没有障碍，
对，然后在技术上学习的时候就是多花点时间。
但是我现在想想看还是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在那样一个年纪应该才16岁吧，
嗯，
那个时候然后来美国。首先你当时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这边找到高中呢？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留学就是中介啊，2006年应该也没有那么的发达，关于高中这方面是不是？
对，那个时候就是先到了亲戚家，然后再找的。
哦，通过亲戚找的这个高中。
对，就是先在这落了脚以后再找的高中。
就是通过亲戚帮忙。
对，
然后在这儿申请。
是的。
那是不是在申请这个材料啊，或者是申请的这个程序上也会跟国内过来也不一样？你还记得当时他是怎么帮你申请的吗？可能也太小了，是不是？
对，记不大清，好像要很多的证明，要爸爸妈妈去国内的公证处要写，要办出生证明、学历证明，还有成绩证明。各方面的证明。
然后当时你的亲戚是在纽约当地的一所高中帮你办的入学。
是的。
然后你那个时候英语水平怎么样？
非常差。
那你既然当时自己想来嘛，你应该也有那个克服那个困难的勇气在里面。那你当时刚来的就刚进美国高中的，你还记得刚开始那个适应的那个时期，肯定我想肯定有很多很多困难或者挑战，对不对？
是，那个时候基本上晚上都会想第二天是不是要带录音器去听老师讲课，然后听不懂的就要录下来，然后发现一两堂课听下来以后，其实在那个环境其实成长得很快，没有你想象，就像你们在这读研究生或者大学，你们可能一开始也会考虑到哦会不会
听不懂啊什么，
但是其实适应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哎还好还好。
那你当时入学有参加过什么美国的考试吗？因为他们有的是 SAT 什么的。
有一个 placement test，
placement test， 所以你在就是入学之前有考过那个试？
有，然后数学是远远超过他们预期的
要求，
然后作文好像没过作文不及格，然后被要求就是要上暑期班。
哦，是那个英语班是吗？
对对对，
那是在就是正式上高中之前
对，
说上了一个，就是有点像这边的英语预科那样。
是，
然后上完之后就开始。那我觉得中国人就是数学很好嘛，
对，
然后可能比较多障碍就是关于人文的学科，是不是？
就是听说读写，
听说读写。那你还是很快就适应了，当时
可以说就是还是带有中国学生的优势，就是数理化很方便，读起来不吃力，但是作文经常会被老师叫过去说Lily 你这个要重新写，或者是 Lily 我劝你要不要再这门课重新修一次这样子。
那后来怎么去 把这门课给攻克下去的呢？
就
写作。
首先我想说，那个时候晚上做梦都会梦到我语文老师，就说我fail掉，然后就很害怕上课遇到他，就是在学校遇到他都会绕路走那种。然后学校有那种 tutor center， 也有老师辅导老师，他们会很热情的帮助你。
嗯，
所以当然你也要 make 就是预约。
嗯，
然后就是我会就是花更多的时间去修改我的文章，然后找不同的老师去修改，找同学会去修改。然后一篇文章我大概最多修过11遍啊，15遍都有。对，
我想你当时也是非常刻苦非常勤奋的去努力去在语言上面怎么样让自己突飞猛进。
是，
而且你的数理化成绩很优秀，应该也会让很多老师也很喜欢你，所以这可以去平衡一下你当时的心态。
没有
吗？
还就没有说因为好的我会高兴，我只会因为不好的不高兴。对，不满意，这应该说不满意。对，
那其实你们高中是读3年还是4年？
三年。
然后三年之后，就是我觉得一年之后应该差不多就已经适应了，然后语言啊各方面应该也差不多，就不会像第一年有那么大挑战。高三的时候就要开始准备申请这边的美国大学，对不对？
对，我其实读了两年就结束了。
哦，你跳级了。哇塞，很厉害。
对，我就读两年。其实
那你那个写作课是怎么过的？
写作课就是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
花功夫，
非常下功夫，然后最后其实慢慢也克服了那些障碍，然后老师也不再找你了，对吧？
对。
然后两年就把高中读完了。
对。
那等于在高二的时候就开始申请这边的本科学校。
对，
那当时是怎么想呢？就
没有花太多功夫，因为这边的高中和大学好像有一些
有一些合作，
有些合作有些学分是可以算的，然后他们也鼓励，就是比如说他们规定的几个学校的学生去报名他们大学的话会给很多的福利啊。
你是哪一所高中？
Forest Hill、yeah.
然后他跟当时就读的大学有合作吗？
有的。
所以当时就是因为学校有这么一些便利，所以你就直接申请了这所学校。
是的。
当时还有申别的学校吗？
当时就想申这所学校，因为他们说这所学校很变态，然后我就说哦，那一定非常的有挑战性，然后我就申了，没有申其他学校。
为什么大家说这所学校很变态？
就是老师很难给 A， 老师非常非常严格，然后学就毕业出来不容易，就跟其他的大学比起来。
那这些信息是你从哪儿听到的？
其他的朋友，就是高中同学啊，还有朋友那边听到的。
就他们有的人就不敢报这所学校，是吗？然后你觉得哈，你们不敢报，我就想报一报试一试。
对，我就想看看怎么样变态。
那你现在读完那个学校，你觉得跟他们讲的一样吗？
是的。
老师很严格是吗？
是，不然我也不会花那么长时间毕业了。
你花了多长时间？
我花了5年。
5年，就等于把你之前跳级的那一年补过来了。
对，又补回来了。是，然后我又选了数学专业，所以。
哦，对，你选的是数学，而且你还有一个辅修，经济的辅修，
对
不
对？
对。所以你可能学的学分要比其他人要多一点。
对，而且经济和数学还不在一个系。
还不在一个系。
也就是说，你辅修要的课程就是得另外算的。有些人可能加一门，他主科主修的加一门2门就可以。但是我因为不是在一个系，所以要加满。
加满是多少门？
大概要3-4门吧。
3-4门课。
对，
在这个很变态的学校吗？那你现在回顾起来应该是不后悔当时做那样的选择。
对工作来讲确实不后悔，因为工作上要求很多的你的能力的体现，在学校里已经千锤百炼了，已经有很多的经历，所以心理上和能力上都有一定的准备。
那这个学校我知道它是一所公立大学嘛，而且听说它也是非常的多元化，
是我们全美就是最多元化的，就是学生的种类，
对，
民族种类应该是最多的，
是不是？
国家种类应该是
最多的。对，然后我看好像亚裔学生有大概30%多，占到1/3的样子，是不是？
最近又多了一些，
又多了起来，
因为国内有一些学校跟我们 Baruch 有一些交换生的一些
项目
，对。
OK， 所以我想你进入这个大学时候，是不是？比高中感觉更多自己的同样 background， 就同样背景的人，因为可能原来的高中没有那么多的亚裔面孔，是吗？
是的，确实有，看到了更多优秀的人，更多，生活其实也不容易的人。
然后我想你们学校就是很多元化，
是
你应该能接触到更多就是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人，是不是对你打开眼界也有很大的帮助？
一定的，就是讲个最简单的比方，我们做项目做一个 project 的时候，一个桌上，会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然后说不同国家有着不同国家的背景，然后为了共同完成一项任务，当时的感觉是非常奇妙的，
对吧？
对。
那你当时会觉得跟他们交流有困难吗？还是说其实你很喜欢跟不同国家的人去交流啊？
很喜欢，很喜欢。他们都非常的有想法，非常有能力。有印度的、俄罗斯的、白俄罗斯的，或者是乌克兰的，他们都非常非常优秀。
跟你一样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这个学校的多吗？
中国留学生大部分，我的第一二年大部分还是广州的后裔啊，什么福建的后裔为主，
二代移民为主
啊，对对对，
就不会有从国内大陆直接过来的留学生。
少，即便有，他们也是跟父母在一起住的，就是父母给他们提供吃住啊，他们过的就是你能看到他们过得很安逸，脸上的表情不像我总是很焦急
很焦虑
焦虑，对对对。然后但是像其他国家，比如说韩国的、俄罗斯的、印度的，他们也有些学生就像我一样要打工，要挣学费和那个
生活费
的。对。
那你是不是从高中来到美国之后就一直在打工？
是。
那你说你之前刚来的时候会在一些华人社区的牙医啊诊所里面打工，那后来呢，你打工的场所是不是更多元化了一些？
对，更多元化。我还在针灸师那边做推拿，然后人家嫌我力气小，从来不给我小费。然后在消防公司，就是他们给餐馆装消防水、喷水龙头的那种公司，也做过相当于记账的一些那种琐事。然后
这些都是在你上高中还是大学以后？
我已经记不得，应该是
高中的时候
开始。对。
那后来大学的时候，我想你的打工应该经历也不太一样了，因为那个时候更有学历了嘛，对，
更有目标性。
OK，
对。
对，
然后就开始去，第一个工作是去一个私募基金公司，然后去做一些 data mining 的。
那那个时候已经算是实习了，就是跟你的未来发展方向相关的，是不是？
我是故意去这么做的，就是那个时候打工就是要去做那些。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第一份工作，他们给我15块钱一天，就是路费和吃饭都不够的。
你说在哪儿？
在那个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对，
是美国的一个公司。
对，美国，在新泽西。
它是一个实习的项目，是不是？
对，暑期的。
哦，那其实还好了，因为我知道有的公司实习就以前啊，是不完全不给钱的。
我第二份工作到第五份都不给钱。
所以其实实习就是怎么说呢，实习有时候更多是经历，就是他可能在经济上面可能并没有给大家那么好的一个回馈，但是我觉得获得的这样的，尤其是在大的公司，你获得这个经验啊和你这个收获其实是很巨大的。
是是，各种挑战吧。语言方面、知识方面、能力方面，包括你经济方面的各种挑战。
OK， 好，我们的节目进行到一半呢，可以先休息一下。今天呢也是父亲节，而且我知道这个周末呢也是端午节，所以有很多节日撞到一起哈。那既然今天是父亲节呢，我们就放一首跟父亲有关的歌，是一首曾经在 KTV 我听到别人唱会让我哭的一首歌，来自筷子兄弟的《父亲》。你听过这首歌是吧？
听过，
我觉得也是也蛮好听的，然后也非常适合今天的主题。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听莉莉讲更多她的工作和课外活动经历。
眼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时光时光
各位听众们，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40，您现在收听的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刚才收听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来自筷子兄弟的父亲，也把这首歌呢送给全天下所有的父亲们，祝你们节日快乐。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呢，是来自纽约市立大学伯鲁克分校的 Lily 同学。在节目的前半部分呢，他跟我们分享了他从2006年来到美国，在这儿读高中，然后大学，到现在已经开始了职场生涯的一些经历。那我们呢，在节目的后半部分更多的关注于他在大学期间的实习以及现在的工作经历。那莉莉，你说你在大一一开始就在华尔街一个大的投行私募基金的公司工作哈，那这个工作机会当时是怎么找到的呢？
是通过学校
的网站。
对对对，有招工网站。
那在大一就有实习，我觉得应该也是竞争比较激烈的吧。
是，
当时他应该不只是针对大一的学生，应该也有大二大三大四的学生跟你一起竞争。
因为这个公司他给的薪水少嘛，所以大二大三的学生可能不屑于跟我们竞争。
OK， 那一开始你是在这个公司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就是做很多的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
对，要用很多的Excel 的快捷键啊。那段经历对我来讲是提高 Excel 技术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对，
工作了多长时间？
一个暑假，3个月。对，
3个月。然后之后你又去了另外一家投行是吗？
是，
那个是在第二年的暑假吗？还是
是的，第二年听一个同学说他在 UBS， 那个时候觉得好高大上，然后我就问他怎么申请的，他说他是通过学校的另外一个系也会帮我们，当时我在Zicklin 的 Business School 是商科商学院。
你当时主要的专业数学是在艺术与科学学院，但是你辅修的经济专业是在商学院下面的，是这样的？
是的。
对，然后通过商学院。
对，然后他们说也有招工的一些信息，就帮我
推荐上去了。
对，
UBS 是瑞银，应该也是
对
非常大，非常在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大公司里面工作，那个经历应该是也很不一般的。
是，第一我在里面做了4个组，大概做了2年多。第一个组就是一个犹太人的组，老板就是一个犹太人，做事非常严谨，非常讲究技巧。我可以举个例子，他们会让我去听一些 conference call， 就是
会议
然后做记录，听会议电话，
让你做那种会议的那种笔记，是不是？
对，他们叫我写大纲，但是我没有那个本事，我是把所有的会议从头到尾全部写，对，全部写下来，然后再
整理
大纲的。然后整理的过程当中就觉得他们确实非常非常的讲究人与人之间打交道技巧。比如说你去见客户的时候，你不要坐着等，你要站着等，这是当时我学会的。所以后来我的面试我都是站着等面试官进来的。
你当时在第一个，你说4个组，第一个组这个组的方向是什么？
四个组都是 private wealth management，
私人的资产管理是吗？
对对，私人资产管理，
就是说把客户
高端客户的他们的资产拿过来
分析，
对，去管理，去分析，去 allocate 他们的 asset。
所以你当时说要站着等，就是因为他们有种客户至上的这种原则，就要体现出对客户的一种尊敬，是不是？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就是说从坐起来到站起来那个过程当中，你会错失一些
机会，
对，就给别人良好机会的给别人良好印象的机会，
是吧？
是的。
有意思，我觉得
非常有意思。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当时在 UBS 你一共有4个组嘛，其他组还有什么给你非常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是非常宝贵的一些经历财富呢？
其他的组还有一个组，我学会了凡事不要问人，凡事 Google。
okay，
这是在美国一个特殊的一个，可能是纽约一个特殊的情况下造就的你的能力。就比如说吧， 我的老板他让我去做一个 report， 做一个报告，然后我当时不会做，那其中有一个功能不会，那个报告可能它需要你用到就是电脑的一些 IT 技术，
就 Word 文档的一些
里面的一些功能，
一些功能 OK。
然后就是当时我会说去找同事啊，或者找其他的实习生啊问，但是那个实习生他展现出来，他就是直接去
Google，
然后
how to 就怎么样，
对，怎么样，就打关键字，然后怎么样做，然后他所有的都是在我面前就瞬间就打完，瞬间就解决问题，然后。当时他也是组里面一个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实习生，然后后来包括这个本领学到以后，包括人家说你晚上去哪里哪里我们见面，他们就给一个
名称，
然后
不给你地点，
对，不给你地点然后我换了在国内那种依赖的心态的话，你会问，哎呀，你告诉发一个地址给我吧，或者我怎么坐车过去啊，在几号站下呀，你告诉我吧。但是从那以后我就不用再问了，只是确定说没有第二家跟他重名的地点就行了。但是你回国的话，你会发现同学还是会
有那样一个习惯，
这样一个习惯。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能够谷歌就是网上搜索功能能够实现的事情不用问别人，但是有一些事情可能还是得去问，就比如说可能不只是像怎么样使用一个电脑软件，而是更多关于公司里面发生的事情啊，或者是项目的这些事情，可能这些老板会很希望你去主动去问啊，体现你的这种主动性和积极性哈。但其他方面就像你说那种比较常见的问题或者是普通的技术上的事情可能就可以自己解决，
是。
不过确实我自己在工作中也觉得有的时候关于一些软件啊一些事情我都是也是先去 Google
或者 YouTube
对，有那种视频的那种很快就是给你手把手的教程，
三到五分钟
就行，对，然后就觉得啊，其实这样是很 easy， 就是非常快捷的一种方式。
对
OK， 那你当时四个组的时间在 UBS 应该是成长很多，应该这个公司的实习经历对你来说应该是非常受益匪浅的。
是，对，因为没有给钱，所以这当中的那个挑战就更大了。
就是因为你可能得去别的地方打工，是这样吗？
是，所以当时如果你看到我的 resume 当中，我在 State Street 就富岛银行，
同时
做工作。
就同时在两家公司做实习，
对，晚上还要上课，
哇塞，
对，
好辛苦，
对，那阵子是最辛苦的，也是最快乐的时候，
是大二的时候，
大
二大
三
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还就因为成绩一直保持非常高，然后那个还有额外还会有一些你计划以外的那些 event 会被邀请去，
举个例子呢？
去比如说 JP Morgan 的。Winning Woman Event，
就是摩根大通的，
对，摩根大通它会有一个全天性的一个，全是女生，是全美国研究生邀请了36名，本科生邀请了25名，全美国范围内邀请的，然后他会请各个部门的经理过来跟你介绍他们部门的一些产品还有他们的运营模式，然后鼓励你去在毕业以后然后投他们的简历，这样子。
那你当时是怎么样有这个机会的呢？
也是学校他
推荐
招生网站上类似那种招聘，就是暑假实习的那种招聘，他会是说program 什么什么 program， 然后你去投简历，相当于去像找工作一样，但是他只是短期性行为。
所以你说全美只有25名本科生，
对，
那是不是你们学校就你一个啊？
是的。
那当时获得这个机会，然后参加了只有一天的时间这个项目，那你觉得参加完什么样一个感受？
就优秀人才真的很多，就你每一次出去开眼界的时候，也是你重新让自己回到原点，就更加踏实的去学习的一个时候。
那天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除了他给你推荐他的公司项目之外，
哦，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 competition，
还有比赛，
就是，对，里面大概大家分成
几
个
小组，
对，没有十个组吧，如果是五十几个人，大概七八个组吧，然后给你一些不同的产品，然后让你自己 create a portfolio， 然后让你去选一个你认为 return 和 risk 比最高的一个 portfolio，
就是一个投入产出比，
投入危险，
危险和
怎么讲，你的回报和危险风险，回报和风险比最高的。
OK，就当时你要跟别人小组合作去做这么一个产品的分析，
是是是。
然后当时你们组赢了是吗？
我们第三名。
OK， 那也很不错，在全美国的精英里面去比去竞争，
是是。
OK，然后你现在就职的公司法国兴业银行是在你毕业前一年就找到这个机会的？
应该是毕业前两年就在他家实习了，然后实习完了就是在前年暑期实习完了的两个月给全职通知的，然后去年
正式入职。
对，去年七月份正式入职。
那这个当时的实习机会也是通过学校的
网站？学校都是学校的。
那你们学校的机会还蛮多的。
对对对，我们学校机会很多。
因为你们学校可能地理位置很好吧，因为它位于曼哈顿，
没错，
而且是等于是一个商业中心的地区，
就可以这么说吧。我们非常幸运，像JP Morgan 的这种 event， 还有 JP Morgan 另外一个 risk 的一个 competition， 包括UBS 的一个 event，Goldman Sachs 的，我们当天可以去，结束了我们可以回去上课。但是很多学生他们是拎着行李箱过来参加，
对对对，
他们要坐飞机，他们要打车，他们要赶路的。
对，你们学校就已经在曼哈顿的金融中心区了，在熨斗区，是不是叫 Flat Iron 地区？
嗯，是。
反正我有经过你们学校，我觉得这个学校地理位置就超好。
对，
因为
确实
就很靠近华尔街嘛，也就算是 OK。那你在现在这家法国兴业银行做的是金融分析师，做了一年。
嗯，
同时你又开了人生第一家公司是吗？在你入职的时候。
是是。
给大家讲讲你的公司是干嘛的？
我的公司是一个 retail 零售公司，卖瑜伽产品相关产品的。我也是跟着我的那个巴鲁克学校的一个老师，
同学，哦，老师，
不能说他是我的老师，但是他是巴鲁克的毕业生，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他毕业以后自己在一个牛仔服公司做了40年的 CEO， 然后现在他退休了，在就自己做一个 family 的家庭的一个公司 business。
那所以你的公司跟他的公司是什么样一个关系？
是一个合作关系，就是，
合作关系。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比如说 CK， 比如说 Prada， 你如果已经卖了香水，我就卖皮包，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但你们会互相就是商业上合作啊，然后互相宣传，那样是这样？
对，他有自己的宣传的人员，有自己的 photographer， 有自己的 marketing， 有自己的网站。
你自己的公司呢？
我自己的公司就借助他们的平台。
哦，就等于是旗下。
对对对对，是他旗下的一个产品。
OK。
对，现在在学习当中，然后产品就是通过亚马逊来卖，然后如果学得好的话，做得比较顺利的话，我打算自己也开始有自己的品牌。
那你当时怎么想到去跟他合作，然后在他的旗下开这样的公司的呢？
说来很巧，其实也不巧，因为我认识他就是从大一就开始认识，那个时候他已经推荐我进他的公司，跟他一起开始做这个产品。当时我非常固执，我一心想进投行，然后4年以后我回国，看到国内方方面面发展都非常的迅速。第一次我记得我用滴滴打车的时候，那个滴滴打车的软件，因为已经习惯了在美国什么凡事不求人，所以一切都是出门了就是靠网络靠手机。然后发现我用滴滴打车的时候，周围的人在南京还有人不会用，所以在我记得在新街口10个人抢车的时候，那个车是我叫的，所以司机只让我上那个车。所以我说我回来就跟老师讲， 我说这个软件非常好，我们可以合作做类似这个软件在美国做。然后但是我的老师他还是毕竟是做传统行业的，他对这种新兴的互联网他不是非常的懂，但是他推荐了他的瑜伽产品。然后我说不管怎么样我得从头开始，不管从哪里开始我得开始，所以我就开始跟他做了，
就想做一些自己的东西，做一些自己创业的东西，
做一些跟金融
不相关的东西，
不相关的，做一些就脚踏实地的东西。
你就说金融比较虚一点是吗？
不是，就是说金融它学的非常的抽象，
嗯，
但是我这种开店是非常具体的，你会摸到这个，你会摸到你的产品，
嗯，
它有长宽高多少，它的重量，你都需要提供给网站的信息，然后那个。包括价格呀，你怎么定价，你的受众群是什么，这都非常具体，你每一步都要想，
嗯，
我觉得非常锻炼你的各方面的能力。
所以就是跟你本身的本职工作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你也很想去锻炼这方面本职工作不能给你的一些能力。
对对，是的是的。
当然你自己开自己的公司肯定会非常辛苦，你还要同时在投行，哦不是， 对，
对，
是在一个投行，
对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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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么样去平衡你的时间？
首先这个不像在国内开淘宝那么的费时费力，这个东西我在因为我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入职，然后去年的一月份其实就把课修完，但是今年一月份才毕业嘛，因为当中会有说这个还得解释一下，因为本科有很多的老师，当你学到非常高的一个 level 的专业课的时候，有些课如果 register 的学生非常少的话，老师可能隔年才去教
一门。哦，所以有一些就是选课上的限制，所以导致你在你的学年上面就被拉长了。
被拉长了。
Okay。
然后我其实我去年春天就可以毕业，但是那门课他不提供。
哦，所以也给你更多的课余时间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是是。然后七月份之前我大概有半年时间是属于自己的，然后我就说我不要浪费这个时间，我可以做一些我工作以后没办法做的事情，比如说学开车，
嗯，
然后我就考了个驾照，然后比如说去跟厂家联系，去跟我的导师联系怎么样去
运营这个公司，
对对，去选产品，怎么样跟厂家交流，怎么样选厂家选产品，然后这方面就是在最花时间那个时间我就利用上了。然后淘宝是需要你跟客户要聊天的，但亚马逊不需要，
不需要，你就直接发单下单就可以了。
对对对，然后这方面也省了我很多时间，其实我根本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经营我那个的我的网站。对，
听上去还是你的人生经历还是非常丰富的
啊，瞎折腾。
对，我们节目呢在这里呢快要接近尾声了哈。我从今天的跟丽丽采访中呢，觉得她是一个就像她说的很爱折腾的人，也是一个非常勇敢、非常有上进心、进取心的一个人。从她高中的时候就来到美国，一个人在这边留学打拼，然后刚来就开始打工，然后到后面不停的给自己找实习，现在有全职工作以后又开始自己开公司，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励志，也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一个故事。那我们在这里呢也祝你的公司越开越
好，
我在这儿的工作生活也越来越顺利。
好，
OK，
谢谢。
那非常感谢丽丽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做嘉宾，今天也是父亲节，也再次祝所有的父亲们都节日快乐。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不见不散，拜
拜。
Sitting here on this lonely dock, watch the rain play on the ocean top. All the things I feel I need to say, I can't explain in any other way. I need to be bold, need to jump in the cold water, need to grow older with a girl like you.Finally see you were naturally the one to make it so easy when you showed me the truth. Yeah.